我们一同来读诗篇139篇，是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的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烦扰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呼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黑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实何等众多。我若四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一篇大卫的诗篇。我们来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地方不知道他在说。
我早早起来，
因为在大卫身上，他有一个特点是一般人没有的，就是他对神的认识，那个启示性的那一部分，常常是他 独特的看见，是他个人的看见，是他个人对神的认识。他有那个启示，就有那个认识，他有那个对神有那个经历，他也有那种的认识。但是我们这方面呢，因为缺少他那种的经历，也缺少他那种的启示，所以我们读他对神的各种感受和认识，就常常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若是我们呢，一路都是活在人间呢，我们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所有的人对神的认识都是非常有限。那圣经是说，我们自从和神分开了之后，就是我们呢，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他们远离神之后，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越来越不清楚，一代比一代模糊不清，那最终就是除了世界，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只有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并且是缩小在我们生活的小小的范围里，我们也不可能去认识整个的世界。所以在这些诗篇里，我们读过之后，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只有它发生在我们面前，我们才略有感觉。所以我们实在是盼望啊，神能苏醒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有一种神要我们知道的那种认识。我们知道啊，我们的陈弟兄啊，他上个礼拜还在这里啊，每一个礼拜礼拜天我站在这里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一杯茶放在这里。那今天他就没有给我茶，我到那里的时候有两个椅子摆在那里，今天只有一个椅子在那里。虽然这是小小的变动，但这个变动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变动，对于我们的弟兄来讲是很大的变动，对我们来讲也是，也是。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小小的生命所接触到的，所感受到的许多许多的琐琐碎碎的事情， 看起来好像是很小，但是它一变动就变成很大，变成很大。并且会使我们感受到很多事情啊，我们觉得很平常的，但是一旦它一有变动，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就会有很大的一种的变动。并且很可能这个变动就是永远不会挽回过来。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走了，地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留在这里，我们都已经感受到这个人一走了对我们是何等的不方便啊，或者是觉得何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变动，变动。那我们平常啊所了解的事情，都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一些事情。所以一有什么变动，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变动是很大的。我们从这里也看见了，每一个人活在地上，他的生命有何等的价值？但是在这样的变动中，很多事情就是一去不回头的，去了就去了。如果你说这是一种的变动，那这个变动是永远不会再翻转过来，不会再回头的。生命就是不会回头的，对人来讲是这样子。我今年如果是50岁，我不能够使我自己永远停留在50岁。我明年一定是51岁。时间是在推着我们走，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受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年纪啊，慢慢越来越大，我们所感受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所遇见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的时候，除了神之外，除了神是永远不会变动之外，任何事情都在变，人的心也在变，身体也在变，每一个肢体也都在变， 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篇诗篇里，有很多话，我们只能够去揣摩。他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也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在隐秘里头，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敞开的，基本是这样子。在神的眼中，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为形体，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那这个就是神，他不只是无所不知，而且是早已知道17节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实何等众多。”那唯独神知道我们的事情，唯独神知道我们前前后后的事情，也唯独神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形成的。我还没有经历一天，你早已知道我所有的日子。他说：“这样的事情，我若点事，是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那这个是大卫的感受。他有睡醒的时候，那我们呢就不太清楚我们是不是有睡醒的时候。我想以超弟兄在哪里？请他来一下。我想请以超弟兄也简单的报告一下有关陈弟兄的事情。现在
弟兄姊妹平安。是陈弟兄是这个礼拜四早上他在家里面然后跌倒在地上。当时呢他的房东告诉我，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睁着眼睛的，但是后来呢慢慢的他眼睛就闭上了，就是这个人就开始慢慢开始昏迷。他立刻呢就打电话给911，然后这个救护车就来，然后把他送走了。然后他的房东呢就试图联系我们，他找到了，他拿着他的手机，他翻他的这个手机的通讯录， 他一开始 他最开始呢是因为他的房东也是基督徒，他看到呢里面有一个是叫路德师母，可能就先打电话给师母，因为可能师母没有接，他又继续找，他看到呢有一个叫就是林，前一段时间在我们教会刚受洗的叫林小伟姊妹，因为他想到说呢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姊妹，所以他想到在最紧急的时候他应该先找教会的弟兄姊妹，于是呢他打电话给这个林小伟，然后恰巧的那一天呢林小伟姊妹他回到我们就是中间，他呢是要回来就是这个找律师，所以他正好呢他可以接到电话，因为平时的话他在做工都很忙，然后当他这个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立刻就打给我，然后打给其他人，后来呢我知道这个消息我就联系他的房东，他房东告诉我说他是在这个梅以美医院，然后我就和韩姊妹还有刘姊妹我们就去那个医院想去找他，但是呢后来我们发现呢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们找了半天不管是普通病房还是急诊都没有这个人，然后工作人员说你们有没有可能找错了医院，因为他当时房东报告给警察的时候他说的是叫在 Huntington、就是梅以美医院呢是在这个 Huntington 这条街上，但是呢可能我不知道是他没有表述清楚还是警察讲错还是警察理解错了，警察呢把他就是911把他送到了这个 Huntington Hospital、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在梅以美医院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这个人，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要不要去这个 Huntington Hospital 去找一下，然后到那边呢不管是普通的病房还是急诊我们仍然找不到这个人，然后当时医生护士就说他陈弟兄未必会就这个人未必能送到我们医院，他说呢你不妨在他住的那附近所有的医院你们挨个都找一下，当时我们就觉得好像很找到他很渺茫，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呢他说虽然我们现在查不到这个人但是我允许你们呢上去你们找这个社工或者找护士看能不能找到，然后我们上去在那个坐在那里面等，然后社工呢就是拿了一只鞋过来然后就问我们说这只鞋你们认不认识，然后恰巧呢礼拜天呢就是我们在一起就是做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他那只鞋，他那只鞋呢就是对于我来讲印象很深刻，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些尘土有一些灰然后我就说这个是应该是我要找的这个人，然后呢他们就把我们带过去就问说是不是，我说对是就是这个陈弟兄，然后他呢那个时候他就不能讲话就一直在昏迷，医生说就是从他最开始接到他就是救护车接到他包括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苏醒，他都始终处于在昏迷，医生因为我们呢不是他的家属，他没有给我们透露很多，他只是说他有比较严重的中风，然后一直在昏迷，情况呢会比较严重，让我去联系他的家人，所以后来我通过这个微信我就猜了我看到里面可能有一个人应该是他的姐姐，所以就联系上他的姐姐也联系上他的家人，就是总之昨天医生说试图呢就是要把他叫醒，但是呢并没有成功，就 try to wake him up but didn't work，然后今天呢医生说会继续试图呢看能不能把他叫醒，然后他家人的意思说呢就是把这件事情交给政府，可能医院呢会有一个小组有医生和护士包括社工，然后呢他们最终会做决定，会说比如讲怎么治怎么治疗怎么往下进展，或者说对对 他现在反正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嗯，然后昨天那个医生他，我碰到另外一个医生，他给我们透露了很多。之前的话医生都不会给我们讲，医生说呢他是有这个他的血压比较高，他而且有糖尿病，然后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中风。他们说呢已经把他好像是他的身体里面不知道是不是脑子里面有血栓，但是他那个血栓呢已经给他清除出去了。对，然后就是大概情形就是这样。嗯，但也很感谢主，就是说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去看他，很多弟兄姊妹都打我电话，包括那一天就是刚刚受洗的那个小伟姊妹，她那一天呢正好来到这个 Montreal Park， 她要见律师，因为呢她是可能是我们教会第一个知道她情形的。她当时很焦急，她和那个孙乃国弟兄他们就说，如果我们要是联系不上其他人，因为一开始他也没有联系上我，他说呢我们俩就去医院去看他，去帮他解决这个事情。即便呢今天呢，因为他们是特别特意请了一天假回来，来去见律师。他说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放在一边，我们也要去。后来呢联系上我了，他们下午呢还是他们在把事情忙完了之后，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去看看陈弟兄。他还说所以我就带他们去，他们呢去之前还要去买一些水果，还要就要给他一些钱。我说都不用了，因为呢他还现在还没有醒过来，而且未来是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很感谢主就这件事情也真的让我们呢我们看到了弟兄姊妹之间这样就是彼此相爱的一颗心。不光是说不是教导影响生命，乃是呢这个爱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可以影响生命，乃是生命影响生命。所以很感谢主这个我们在虽然我们教会人不多，但是呢在紧急的时刻，在关键的时刻，大家都很同心，都很去关爱他。对，所以感谢主。哦，他今年60了。对对，就上个礼拜他在这边做见证嘛，就是他。对对，因为他刚去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人去的，而且是昏迷，所以呢这个医院里呢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呢用的是一个他们起的很奇怪的一个名字。对，但是包括后来呢医生就说，如果要我们要往下进行的话呢，要找到他的护照，但是他的护照呢我们没有找到。但是呢我们找到了他以前就是在那一次做心脏病手术的时候那个单子上面有他的名字还有他的地址，所以医院呢就看到了这个，就把他的名字都改过来了。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去看他的话呢，就是现在呢就不是要找他，就不要报以前那个很奇怪的名字了，就只要报这个陈海海是 first name 就是 H-A-I 然后 family name 就是陈，就是 C-H-E-N， 就是他正常的名字，就可以找到他。对，请大家继续为他祷告。好，那我们现在来祷告。主啊，你的话乃是说，凡两三人在你名里聚集，你就必与我们同在。主，你也说，在地上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在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 主，我们众弟兄姊妹在同心合意里面，我们再一次集体将陈弟兄带到你的面前。主，你是他，是你所拣选的，是你所保爱的。主，天离地有多远，你的慈爱就有多深；东离西有多远，你让他的亏欠离他就有多远。主，若是你的心意，求你现在你立时就医治他，叫我们的弟兄可以醒过来。主，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呢？主，你可以在沙漠开江河，你可以在旷野开道路。主，你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主，你难道不能让我们的弟兄从昏迷中可以醒过来呢？主，我们何等盼望我们的弟兄可以再一次回到我们的中间。主，来服侍你。主，来服侍弟兄姊妹。主，来为你传扬那美好的见证，来述说你在他身上奇妙的恩典，那奇妙的作为。主，我们何等盼望你可以苏醒我们的弟兄。主，盼望你在我们弟兄身上的旨意得以成全。主，你何等喜悦，你并不喜悦人毁灭，你乃是喜悦人可以回转归向你。主，我们再次同心合意的为我们弟兄来代求，愿你既再次以慈爱和怜悯来恩待我们的弟兄。主，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同心合意里面，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一同来祷告，一同来服侍你。主，你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你怎样爱我们，我们就怎样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你说若一个肢体得荣耀，众人与他一同欢乐；若一个肢体心伤，众人与他一同心伤。主，愿你怜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家人。主，愿你垂听我们这样众人在你面前同心合一在爱里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得胜荣耀宝贵的名求， Amen。
老弟兄有什么交通的没有？
实在很难过哈。因为礼拜天我还跟他坐在一个沙发上大家谈，他是跟我讲到一点他的故事了，他是怎么来美国的。当然以前我都知道一点，但是那一天是比较深入的谈话，没有想到这个礼拜四就受到这样的消息，里面真的很不舍。因为每一个主日都会见到他，我一收到那个堂弟兄，就是他的房东，他早一点留言给我，但是我后来我是收到他的留言，我立刻打电话给以超告诉他，告诉一些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就说那个小伟姊妹刚刚打电话给他，我是在感觉到人真的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一分钟下一分钟是什么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是随时预备见主的面，大家不要再思虑太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你去筹算，你想明天又怎么样？好像雅各书那里说，你都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你说你明天会去那个城，那你说嗨，你还说要去哪里做生意，但是明天是怎么样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趁着我们还有今天还活着，我相信这个也是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警惕了，就是什么呢？ 就像那个弥迦书那里有一节的圣经是非常好啊。我们现在合起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哈，我在前一段的时间我读到这节的圣经呢，我就把它放在我这个手机那里，我的手机有一个 schedule， 就是每天我要去做什么的，所以我每一天早上我去看看我今天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看了这节的圣经，每天都要提醒我哈，给我能够看到这节的圣经啊。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在弥迦书，这那个弥迦书呢是在旧约的啊，旧约啊，我们现在打开来看一下，应该是在第六章吧，我们看看是不是哈。你们哪一位有那一本本的圣经啊？看看哈，哈。对对对，就在这里，第六章第八节。诗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已经告诉我们啊，那个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神是善的。你还记得有一个少年的官哦，他很年轻，他就做官了啊，他。有地位有钱财啊，应该很得意，但是他心灵非常的空虚。有一天听说主耶稣啊就经过，哇，他就快一点了、啊、那个圣经说他是跑，所以他里头很渴望的，就是说他要找主耶稣问一件的事情。问什么呢？就是说，我怎么可以承受永生呢？那主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承受永生吗？诫命你有没有守啊？他说啊、哎，我什么都守了啊，孝敬父母啊，不可骗人啊，不可杀人啊，什么我都守了、哦、那圣经怎么讲？他就说主看到他就爱他，哎，觉得这个年轻人真可爱、哦、还那个跑的那个跑来去找他，而且呢跪在他的面前啊，那个那是那样子的迫切，里面是那样的渴慕，很难找到这么渴慕的人、哦、所以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然后跟他说一句话，他说呢，你要把你所有的变卖去啊，周济穷人。哦，这个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做，但是这一点呢，那个钱财啊，太摸着他的心了，这个呢是不可以放下的。所以圣经怎么讲？他说他一听到主耶稣说这个话呢，就马上变了脸色，整个人呢，那个脸呢、啊、就黑起来了，很忧忧愁愁的走了，哦，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些事情呢拉着我们，哦，叫我们呢很多的思虑在这件的事情上，很多的痛苦啊，没有放下又过不去，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当中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很自由释放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有时候是活啊。像一个活死人一样啊，这个好像是有走动了，但是只是一个存在，但里头的灵是死的。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灵是怎么死的呢？但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如果跟主没有那样的亲密的关系，没有那样的接触呢，我们的灵里面还是不是活的，还是发死的，那是很可怜的。唯有我们跟神接触了，我们立刻呢就会活过来，我们就很不一样，我们看事情不一样，我们的思想不一样，我们说的话不一样，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们生活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对人的态度不一样，我们什么都不一样，我们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但是今天好多基督徒他们活着呢，都是呢照着他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一种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也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去求问神说，神啊，究竟你向我要的是什么呢？那在这里，在弥迦书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第六章第八节哈，他说：“世人呢、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哦，刚刚我这个因为没有我的临时这样说出来，这为什么提到那个少年的财主？因为他一来到主耶稣面前就说：“主耶稣，你是良善的夫子，你告诉我怎么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主就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呢？只有一个是善的，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说世人，那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什么是善呢？就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就给我们看到， 他哦，他就是唯一的善啊，这个除了神以外没有善，只有他是善。那他相应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今天早上就把这句话来分享给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的不是说啊，我们来到教会要做一些什么，还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些什么啊，我这个人生要怎么样，不要为自己图谋很多的事情，因为都不在你的手中啊。今天你的一切呢，都是神借给你的，你的眼睛是神借给你的，你的手是神借给你的，你的口，你的耳朵啊，你的一切都是神借给你的。神给你这个时间，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就是行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啊。好怜悯，就是有一个怜悯的心，存一个谦卑的心，跟你的神同行。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我们也不要讲一些什么道啊，我们也不是个宗教的活动啊，也不是为着人要在这里要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呢，只是尊重神，只是要把神放在宝座上，只是要高举神。我们呢，不是为人而活的，我们是为人啊，来做人的仆人呢，也是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所以我们是从里头呢，我们首先呢是让神来居首位的，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的学习呢，只有一个学习，就是说你能够在每天你的生活当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那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去见主面的时候，你不会羞愧，因为有一天呢，我们都要跟他面对面，每一个人都要跟他面对面。我们有一天呢，每一个人呢，都要在我们肉身以外去看见我们的神。那个时候呢，我们真是能够看到他，认识他，如同他看到我们，认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呢，都要站在他面前跟他交账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个人知道啊。像陈弟兄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他，现在他躺在那里昏迷。那我那一天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就问那个护士啊，我跟雪明姊妹，雪明姊妹就问他说，他会醒过来吗？什么时候醒过来啊？他说不知道，可能永远都不会醒过来，真的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智慧的心，晓得怎么数算我们的年日呢？所以不要为一些那个不必要的东西，会喜坏的东西，会过去的东西，你自己掌握不到的，你把握不来的，你在忧愁在做什么呢？你什么时候见主你都不知道。不然这应该趁着还有今日哦，就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个谦卑的心，跟神的同行，做好这些事情。不要想这个人又怎么样，那件事情又怎么样啊，里面很多的拉拉拉拉拉的那个东西，这些东西来烦扰你，没有什么意思的啊。这些很多事情你决定不来，很多事情呢是由神来做主的，不要去代替神，谦谦卑卑跟神同行，每一天在你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做个基督徒，不是单单主日来教会坐在这里哦，每一个来然后呢就回去离开，回家过自己的生活。就是说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那我们就能够安然见主了。真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主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愿我们站在主的台前的时候，那一天呢，都是欢喜快乐的啊，都是能够听到我们一生所求的是什么，就是听到主能够跟我们说，你这个要良善要忠心的仆人。我记得我最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一句话叫我里头很受感动了，我就因为我受感动的我都会写在哪里，我就告诉主说我要这一个。他就说到那个玛利亚， 他把他那个玉瓶的香膏拉到主的面前，哦，把它打破，用香膏啊涂抹在啊主的身上。那个后面的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全个屋子呢就满了香气。哇，这句话，全个屋子都满了香气，很光照我，很感动我。我的生命有没有叫我家里整个屋子都满了香气呢？哈，我的态度，我说话的口气，我很多的决定，我做事情的方式，哈，我怎么跟人交往，很多会给人会感受到那一种的香气嘛。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都不是讲道理，不是在讲，也不是在听，乃是你怎么行出来。而在什么时候行出来呢？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那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今天你走在马路上，我记得有一次我走在一个马路上，走很长的一条路，那天的那个日头很晒，那我就走在一个地方呢，刚刚他一个有个阴的那个遮着哈盖着的，我就这样走，单单一个人可以走，我这样子呢，向着那个地上来走走走走，我一直走的时候呢，咦，这前面就一个人，他也是走在那个阴的地方，那他就想，你为什么不让开？我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啊，当然我是应该让开啊，但是心里面也会想，你为什么不让开？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些很细微的事情，就是日常那些很琐碎，好像人家看来很小的事情，你就是要在这些很小的事情来学。这些呢，是叫你见主的面的时候得到报答的。你的里头呢，能够平安见主呢，就是在这些小的事情上，不是你来教会啊，在人的面前你做了一些什么，或是你在外面你在人的面前做了一些什么，好像要表演的一些什么哦，而是你真实里头心灵的态度，你内心所存的是什么？是不是公义？是不是怜悯？是不是谦卑？这是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这一小群呢，就是一同感谢主，给我们在这个一个这样的幕后，一个这样动荡，一个这样混乱，一些很一个这么虚伪的一个这样的时代里头呢，我们能够学做一些真诚的人，来在什么面前真诚，在神面前做一个真诚的人，能够呢有一天好像我们见主面，像我刚刚所说的，都是为了听那一句话，你这个有良善有忠信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就是跟弟兄姊妹彼此勉励一下，我也是觉得感恩能够在走的道路上有一些共同追求的同伴，能够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就是单单讨主的喜悦，没有其他，只有主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眼中，在我们的耳中，也在我们的口中。求主啊，能够这样恩待每个弟兄姊妹。那我们继续呢，为陈弟兄来祷告也借着这些事情呢，我们里面更受到一种的警惕，能更多束上我们心中的腰带更多的警醒求主啊，能够那样恩待我们的教会，也让我们能够趁着余下的年月能够大步往前好，
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牧道散会。
还有一个报告如果弟兄姊妹哪一位你们晚下午要想要去看那个陈弟兄可以跟以超，你可以带他们去跟以超联络就好了